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
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。
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
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。拥抱每一天。
我哭泣没有眼泪，我倾诉没有声音，我烧的愁苦谁能体会，我烧的忧伤谁来安慰。
40个生命的翻转，尽管各有曲折，却都共同见证了上帝的慈爱和十架的光芒。
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，希望能够得到满足。那一天发现自己的虚空。
40个恩典的故事虽然千姿百态，却都共同书写了福音的救恩和永恒的盼望。
福音就是好消息，传给街坊和邻里，传说耶稣的事迹，信儿的就有福。
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圣诞特辑，为何是我？
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圣诞特辑，为何是我？一代人一代歌，我是 Alan。 本特辑文章来自普世佳音出版的新书《为何是我？一代人一代歌》。爱成故事，作者华欣。你是来旅游吧？不，我是留学生。1987年8月，从旧金山飞往西德纳皮兹的早班飞机上，乘客不多，个个睡眼朦胧，只有我脸贴舷窗，不住地向外张望。这时空姐走过来搭话：去哪里呢？爱荷华城，到爱荷华大学去。为什么选中那里？大学有很多嘛，空姐刨根问底。我的妻子在那里呀，我不假思索，完美的答案。我俩都笑了起来。爱人1年前赴美求学，正在那所大学读数学博士，即将重逢的喜悦激动着我，心早就到了那魂梦牵绕的小城。宁静的生活。和我的故乡北京比，爱荷华城可真是太小了。50000多人的大学城，连一座高楼都没有，简直不像想象中的美国。可我却喜欢这地方，爱城，多好听的名字啊！湛蓝的天空下，绿草如茵。爱荷华河从北边奔流而来，到这里缓下脚步，把起伏的山丘分为东西两岸，两岸山坡绿树丛中各色小屋隐约可见，宁静安详，远离都市的喧嚣。女作家聂华苓是这里的教授，她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把许多作家带到这座小城，贾平凹、韩少功、北岛、 都曾在这世外桃源谈书论文，怡然自得。田园风情，人心淳朴，小城是读书的好地方。学生的生活紧张忙碌，我读计算机，妻子读数学，儿子上幼儿园，三个人每天在课堂、实验室、托儿所、图书馆和住所之间走马灯似的转。小城有一间华人教会，每到周日，当街支起一个大牌子，爱城华人教会，陈养善牧师。我对那里边的世界并无兴趣，功课、实验、奖学金和学位已经够我忙的了。读书之余，除了带着儿子到山坡下校美术馆前的空地上骑车，便是在停车场修自家的老爷车，也搭手帮助修朋友的，和几个乐于此道的同学结成好友。因为常常把手弄得满是油污，便学称自己是黑手党。这无忧无虑的时光没持续两年，故乡突如其来的那场暴风雨浇灭了我心中的赤子之火，对过去曾相信过的理念彻底绝望，对未来一片茫然。我试图振作起来，好好念书，先拿下学位再说，而妻子则开始带着孩子出入教会的门了。奇怪，那次在商场，当两个香港同学拿着新约圣经要送给我时，不是他拉着我就走，还嗔怪说怎么被这种人缠住了吗？如今却自己要去。不过也好，只要他心里快乐平和。住我们楼上，我素来敬重的蓝大哥也是基督徒的，儿子若能在教会中学些道理，也强似在家闲玩。至于我自己就免了，哪里有神，奋斗到今天还不全靠自己。每到星期日，我把妻子和儿子送到那块大牌子前，然后一头扎进实验室里。不知不觉间，妻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，素来急躁好忧愁的她变得沉静而温和了许多，对公众的事也更热心了。这年还做了学生会主席，我却成了不是主席的主席先生，鞍前马后的跟着忙。一天，他小声却又兴奋地告诉我，我信主了。你信主了？这里面的含义我一时不能完全体会，于是跟着他去听牧师讲道。这牧师讲的逻辑不通嘛。回家路上，我把一连串的问题撒向妻子，他也回答不上来。算了，还是去我的实验室吧。我更加努力读书，跨越一个个考试，似乎离人生目标越来越近了。飞来横祸。那是1991年的秋天，天灰蒙蒙的，星期五早晨，我紧跑几步赶上校车，见到住在三楼的山林华坐在靠门的长条座位上。嘿，还好吗？我在他身边坐下。挺好的，我的岳父来了，我们刚从一州香槟大学回来，下午系里有研讨会。小山答道。小山是学校里的知名人物，博士资格考试时成绩之好，让遥遥落后的美国同学汗颜。体育也棒，足球场上的小将，平时又乐于助人，还是前一届的学生会主席，最近好事盈门，论文获奖，又在本校物理系找到工作，一下子跳出学生之列，成了研究员。小山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，我为他高兴，也在心里为自己鼓劲儿。下午我在校行政大楼外停车，凉风一阵紧似一阵，空中开始飘起了初冬的雪。突然两辆警车飞驰而来，戛然停在楼前，警察跃出车门，驱避举枪在脸颊，一边一个直扑楼门，先侧身窥探，猛地拉开门冲进去。这场景与世外桃源般的小城构成极大的反差，我心里疑惑，这是拍电影吗？刚到家电话就响了，好朋友祖峰打来的。屋里系有人打枪。什么？是谁？不清楚，有人死了。啊！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电话铃不停地响。我家成了学生会的信息中心和会议室，一连串的坏消息构织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。下午3:30，物理系凡艾伦大楼309教室，山林华和导师克里斯多夫·高尔兹教授，另一位教授罗伯特·史密斯和新生小李等许多人在开研讨会。突然，山林华的师兄 中国留学生卢刚站起身，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枪来，向高尔兹、商林华和史密斯射击。一时间血溅课堂，接着他去二楼射杀了系主任，又回三楼补枪，旋即奔向校行政大楼。在那里，他把子弹射向副校长安妮和他的助手切尔森，最后引弹自枪。我们惊呆了，妻子握着听筒的手在颤抖，泪水无声地从脸颊流下。小山，那年轻充满活力的小山，已经离我而去了吗？黑暗中，死神的面孔狰狞恐怖。谁是卢刚？为什么杀人？翻开我新近编录的学生会名册，找不到这个名字。别人告诉我，他是北大来的，学习特好，但两年前与系里的中国学生闹翻了，离群所居，独往独来，再后就没什么人知道他了。听说他与导师颇有嫌隙，与山林华面和心不和，找工作不顺利，为了优秀论文评奖的事与校方和系里多有争执。是报仇？是泄愤？是伸张正义？是滥杀无辜？众口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两封书信。枪击血案震惊全国，小城的中国学生被惊恐、哀伤、慌乱的气氛笼罩。血案折射出的首先是仇恨，物理界精英、全国有名的实验室几分钟内行销魂散，撇下一群孤儿寡母，人家能不恨中国人吗？留学生还能待得下去吗？中国学生怕上街，不敢独自去超市，有的人甚至把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放在车后备箱里，准备一旦有排华暴动就驾车远逃。一夜难眠，该怎么办？大家聚在我家，商量来商量去，决定由物理系小雪、小季、小安和金根面对媒体开记者招待会。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，他们追思老师和朋友，讲着回忆着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，看的听的心里都被触动了。一位老美清洁工打电话给校留学生办公室主任说，我本来挺恨这些中国人，凭什么拿了我们的奖学金，有书读，还杀我们的教授。看了招待会转播，我心里变了，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，请告诉我，我能帮他们做点什么。从危机中透出一线转机，学生会又召开中国学生学者大会，教育系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副校长安妮。安妮是教育学院的教授，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的导师，她是传教士的女儿，生在中国，无儿无女的安妮待中国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，学业上谆谆教导，生活上体贴照顾，感恩节、圣诞节请同学们到家里做客，美食招待，还精心准备礼物。千不该万不该呀，不该把枪口对向他。同学们为安妮心痛流泪。安妮在医院里急救，她的三个兄弟弗兰克、麦克和保罗火速从各地赶来，守护在病床前，人们还存着一丝希望。两天后噩耗传来，我面对着安妮生前的密友玛格瑞特教授，说不出话来。她脸色严峻，强压心中的哀痛，手里递过了一封信，同时告诉我，安妮的脑已经死亡，无法抢救。三兄弟忍痛同意撤掉一切维生设备，看着自己的亲人呼吸一点点弱下去，心跳渐渐停止而无法相救，这是多么残酷的折磨。在宣布安妮死亡后，三兄弟围拥在一起祷告，并写下了这封信。这是一封写给卢刚父母亲友的信，信里的字句跳到我的眼里。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，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，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，卢刚的家人，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。安妮信仰爱与宽恕，我们想要对你们说，在这艰难的时刻，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。字在晃动，我读不下去了。这是一封被害人家属写给凶手家人的信吗？这是天使般的话语，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， 我向玛格瑞特教授讲述我心里面的震撼，接着问他怎么可以是这样，难道不该恨凶手吗？公平在哪里？道义在哪里？他们三兄弟此刻最有理由说咒诅的言语啊。教授伸出手来止住我，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，这信仰中爱是高于一切的，宽恕远胜过复仇。他接着告诉我，安妮的三兄弟希望这封信被译成中文，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，他们担心因为卢刚是凶手而使家人受歧视，也担心卢刚的父母在接过儿子的骨灰时会过度悲伤，唯愿这信能安慰他们的心，愿爱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。我哑然无语，心中的震撼超过了起初，刹那间30多年建立起的价值观、人生观似乎从根本上被摇动了。难道不应对敌人严冬般冷酷无情吗？难道不是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吗？难道站稳立场、明辨是非、旗帜鲜明、勇于斗争不应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吗？我所面对的这种无缘无故的爱是这样的鲜明真实，我却无法解释。我依稀看到一扇微开的门，门那边另有一番天地，门缝中射出一束明光。我们的信仰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啊？竟让冤仇成恩友。还来不及多想玛格瑞特的信仰，卢刚给他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也传到了我手上，一颗被地狱之火煎熬着的心写出的信，充满了咒诅和仇恨。信中写到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，死也找到几个贴背的，读起来脊背上感到一阵阵凉意，驱之不去。可惜呀，如此聪明有才华的人，如此思考缜密的科学家头脑，竟在仇恨中选择了毁灭自己和毁灭别人。这两封信是如此的爱恨对立，泾渭分明，我还不知道爱究竟有多大的力量。毕竟左轮枪和十几发仇恨射出的子弹是血肉之躯无法抵挡的呀。阴云退去，转天是安妮的追思礼拜和葬礼，一种内疚感让多数中国学生学者都来参加，大家相对无言，神色黯然。没想到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竟是美国人的，还在教堂里。更想不到的是，葬礼上没有黑幔，没有白纱，十字架庄重地悬在高处，讲台前鲜花似锦，簇拥着安妮的遗像，管风琴拖出的歌声在空中悠悠回荡。 Amazing Grace, How sweet this song,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。人们向我伸手祝福，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。牧师说，如果我们让仇恨笼罩这个会场，安妮的在天之灵是不会原谅我们的。安妮的邻居、同事和亲友们一个个走上台来讲述安妮爱神爱人的往事，无尽的思念却又伴着无尽的欣慰与盼望，说安妮吸了地上的劳苦，安稳在天父的怀抱，我们为她感恩，为她高兴。礼拜后的招待会上，三兄弟穿梭在中国学生之间，他们明白中国人心中的重担，便努力与每个中国学生握手交谈，如沐春风的笑容流露出心中真诚的爱。许多女生哭了，我的黑手党朋友高大的男子汉也在流泪，爱的涓流从手上到心里，泪水流淌的脸上绽出微笑。哦，这样的活着，这样的死亡，这样的喜乐，这样的盼望，怎不让我心里向往。大哥弗兰克握着我的手说，你知道吗，我出生在上海，中国是我的故乡。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，心里却异常温暖，突然发现脊背上的凉意没有了，心里的重负 放下了，一种光明美好的感觉进入了我的心。感谢上帝，他在那一刻改变了我，我以往那与神隔绝的灵在爱中苏醒。我渴望像安妮和他的三兄弟一样，在爱中，在光明中走过自己的一生，在面对死亡时仍存盼望和喜悦。笼罩爱城的阴云散去，善后工作在宽容祥和的气氛中进行。不仅小镇的家人得到妥善安置，卢刚的殡仪亦安排周详。安妮三兄弟把他的遗产捐赠给学校，设立了一个国际学生心理学研究奖学金。案发四天后，才从总领馆姗姗而来的李领事感慨道：“我本是准备来与校方谈判的，没想到已经全部都处理好了。”冥冥中一双奇妙的手，将爱城从仇恨的路上拉回。恍然如新，爱和华河奔流如旧，我却不是昨日的我了。我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？生命隧道的尽头是什么？我徘徊思索，信仰之路的障碍还在那里，无神论、进化论、科学与宗教冲突论还在困扰着我。但奇妙的是，我开始喜欢读圣经，牧师的讲道也不再枯燥无味了。黑暗中摸索的人处处碰壁，一旦光明照耀，障碍便不再是障碍了，因为道路已经显明。我当时论文的研究方向是计算机定理证明，证明便是一切，未经证明的东西便不能认为是真理。谁能把神证明给我看？我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在推理和证明上，此时才重新思考系统中的公理。公理便是公理，不可证明，只能接受。证明并不是一切，它只能证明在一组公理和推导规则之下产生的定理。重读一下伟大德国数学家哥德尔的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吧。这定理说的是，在一个无矛盾的推理系统中，永远存在不可证明的定理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好的推理系统都必定是不完全的。上帝的存在原本不需要，也无法用不完全的科学方法来证明，但科学研究的成果却处处见证造物主的伟大与奇妙。许多过去读过、考试过、研究过的知识突然都有了新的含义，许多根深蒂固的误区一下子云开雾散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，更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围绕我们，使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。原来安妮和他的三兄弟便是这许多见证人中的一群。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记载，耶稣被人鞭打，带着刺入肌肤的荆棘冠冕，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，对着残害他的人向天父祈祷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”我在这里看见了安妮一家人身上所流出的无缘无故的爱的源头。爱是从神来，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。约翰一书四章七至八节，神的爱引领我来到他的面前，在神的爱中重新认识自己。过去一向自我感觉良好，在真理的光照中才看到心灵中的黑暗之处，仇恨、贪婪、嫉妒、骄傲、邪情私欲，这诸般的罪和罪孽哪一样自己没有呢？不要批评卢刚的狭隘、偏激和冷酷吧，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。感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，又复活，把永生的盼望带给一切信靠他的人。 跪在神的面前悔改祈祷，他就把我从那沉沦的路上挽回，让我在充满爱和恩典的路上与他同行。牧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我施洗，从禁止中起来，旧事已过，万物成新。生活还是有高有低，也曾陷在失业之中，也曾面临各样的打击，但我和我一家都跟随他，侍奉他。耶稣牵着我们的手，我们就满了喜乐，满了盼望。离开爱城多年了，常常思念他，像是思念故乡。在爱城，我的灵魂苏醒重生，一家人蒙恩得救。他是我邻里的故乡，与耶稣基督初次相遇的地方。爱城后来有了一条以安妮命名的小径，因他设立的奖学金名牌上已经刻上了许多中国人的名字。有人烧了一张爱城日报，是枪击事件10周年那天的，标题写着纪念10年前的逝者。安妮、山林华的照片都在上面。吉吉找来安妮三兄弟写给卢刚家人的信件的复印件，放在一起慢慢品读。10年来的风风雨雨在眼前飘然而过，10年来在光明中行走，在爱中生活的甘甜溢满心头。照片里安妮静静的微笑，似乎说，这信其实也是写给你的。是的，我收到了，这源远流长的故事会接着传下去。华新来自中国北京，1987年秋进入爱荷华大学计算机系读书，1991年秋经历了卢刚校园枪击事件后悔改归主，2003年辞去电脑工作，走上全职传道的道路。
主啊，我做不到，他们的罪亏欠我，要我原谅我做不到，主啊，我做不到，他们不断伤害我，要我忘掉，我做不到。但是我忘了，主啊，我也曾如此对你，背弃你，否认你，远离你，你都依然爱我，没有把我离弃，没有把我
不计算。